然而，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力了，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也不能带什么去，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但那些想要发财的人，就陷在迷惑，落在网罗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中。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但你这属神的人，要逃避这些事，追求公义、敬虔、信心、爱心、忍耐、温柔。你要嘱咐那些今世富足的人，不要自高，也不要倚靠无定的钱财，只要倚靠那厚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又要嘱咐他们行善，在好事上富足，甘心施舍，乐意供给人，为自己积成美好的根基，预备将来，叫他们持定那真正的生命。提摩太呀，你要保守所托付你的，躲避世俗的虚谈和那敌真道似是而非的学问。
各位主任的家人，大家平安，恭喜发财。我们还在中国人的新年期间，我们中国人在新年的时候见面常常说恭喜发财。为什么要恭喜发财？因为我们觉得说，如果有钱的话可以解决好多事情。当我的孩子刚刚会讲话的时候，那年过年我就教他恭喜发财。我不仅教他恭喜发财，我还教后面四个字，就红包拿来。为什么我们跟人恭喜发财，别人要给我们红包？红包是一种祝福的钱，英文叫做 blessing money。 也就是说，我自己蒙福了，所以我愿意跟你分享上帝给我的祝福。后来师母看我这样一直教，觉得太丢脸了，他就教我们的孩子说，看到长辈要说恭喜恭喜，新年好，上帝祝福你。人的属灵跟不属灵差别就在这里。我们今年的主题是做主门徒，而金钱是成为做主门徒的一个重要课题。在登山宝训里面，主耶稣也提醒我们，不可能又侍奉上帝又侍奉钱财。圣经也用很多的篇幅来教导我们怎么样的来面对钱财，有正确的观念。一般来说，基督徒的金钱观有分成三种。第一种是非常崇尚贫穷，认为贫穷就是属灵的记号，越穷越属灵。天主教有一个修道会叫做方济会，他们就是崇尚贫穷。他们创办人自己过着一个非常非常简单的生活，但是有一天他在路上看到有一个比他还穷的人，他觉得真是奇耻大辱。所以这样的一个金钱观认为财富是邪恶的。但是我们也看到圣经当中有一些敬虔的信徒，他们很富有。约伯很富有，亚伯拉罕很富有，大卫的曾祖父波阿斯很富有。所以属灵跟财富跟贫穷未必一定画上等号。第二种金钱观就是所谓的成功神学，也是在这个世代许许多多的电视媒体的传道人非常强调的。他们认为金钱是上帝祝福的礼物，有钱成功就表示上帝祝福，甚至认为贫穷是受咒诅的记号。这样的说法是很容易受人欢迎的。他们认为我们应该尽情享受人生，挥霍财富。所以他们说，如果两个传道人去坐飞机，那坐经济舱的一定是福音派的传道人，坐头等舱的一定是那个所谓成功神学的传道人。然而如果认为神要每一个人都富有，那也是一种的错误。圣经警告我们不要贪财，要知足，要过一个简朴的生活。圣经当中有许多敬虔的信徒，他们并不富有。旧约路德记里面的路德，她就是一个很贫穷的女子。路加福音16章甚至讲到那个乞丐拉撒路，甚至连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也生在一个贫穷的家里。 贫穷到一个地步，他们连献一只羔羊的那个钱都没有，他们用一对斑鸠来献祭。但是我愿意和弟兄姐妹彼此鼓励，贫穷并不可耻，更不是罪。第三种金钱观就是成为一个忠心的管家。这样的想法，它的大前提是金钱是属于神的，我们赚钱的机会和能力都是神所赏赐的，我们所拥有的财富是神托付给我们管理的，我们要做一个聪明又有见识的好管家。上帝托付给你的财富越多，你的管理的责任就越大。上帝赐福给我们，主要的原因是要我们也能够分享上帝给我们的祝福给我们周围有需要的人。神才是真正的拥有者，我们只不过是他的管家。有一次有一个牧师说他收到了很多的奉献，那一天呢，他要求弟兄姐妹做一件事，每一个人把你的钱包拿出来，然后把它交给旁边的那个人。刚好那天要收奉献，就说你可以随意支配。结果那天大家的奉献都很慷慨，因为都不是我的钱。如果我们今天我们也跟旁边的人我们来换一下皮包，我们奉献的时候还会斤斤计较。很多时候我们觉得钱是我的，是我辛苦赚来的，所以我有权支配，我爱奉献多少奉献多少。但是事实上这不是圣经的真理。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上帝的管家，我们都需要不仅仅做管家，而且要做一个忠心良善又有见识的好管家。第二方面，圣经也教导我们说，贪财是万恶之根。一棵树的根基很重要，也许它可以长得很茂盛，但是如果它的根基坏掉了，这棵树迟早都是面对枯萎的命运。诗篇十一篇第三节也告诉我们，根基若毁坏了，一人还能做什么呢？不错，我们都是蒙主所拯救，你我都是因信称义了，但是若是我们的价值观没有改变，我们还想要一面侍奉上帝又一面侍奉马门，那个是一个不好的根基，这是我们需要很诚实的去面对的问题。圣经上告诉我们说，一个贪爱钱财的人会使人被引诱离开真道的，一个基督徒有可能因为贪爱钱财而逐渐的离开真道，用许许多多的愁苦把自己刺透了。哥罗西书三章更告诉我们说，一个贪婪的心跟拜偶像是一模一样的。你说我来做礼拜，我没有去拜偶像，但是如果你没有好好的面对那个贪婪的心，你跟拜偶像是在神的面前是一模一样的。你以为以色列人为什么会去拜巴利吗？巴利在迦南是一个可以使他发财的上帝，所以以色列人就离弃了真神去拜巴利。基督徒永远不要觉得自己刚强到可以免疫于这样的试探。圣经上甚至告诉我们说，你想要快速发财的时候很容易掉在罪恶里面，你会用不正当的手段，你想要不劳而获，有没有发财不知道，许多的愁苦已经把你自己刺透。台湾买东西都有统一发票，统一发票可以兑奖的，头奖是3000万日币，所以每当开奖前我就那个晚上一定睡不好，满脑子筹算万一我中了怎么办，这么多的钱我要怎么用，我又不敢告诉弟兄姐妹我中奖了，万一大家都来向我借钱怎么办，我也不敢去买一些所谓的奢侈品，免得弟兄姐妹看到说牧师堕落了。尽管我知道如此，但是每次开奖前我里面的挣扎都很大，事实上我一次也没中奖。你就晓得说金钱对我们的那个影响力到底有多大。但是另外一个方面，圣经却对贫穷的人充满了鼓励和安慰，充满了许许多多的应许，对富有的人却提出了许多提醒和警告。今天我们所读的提摩太前书第六章就有讲到对富有的人的提醒，路加福音十二章讲到一个财主，那个财主跟我们很多人都很像，表面上看起来他也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人，他有计划的来经营他的人生，他也累积了许许多多的财富， 他有规划，但是有一件事情他没有规划进去，就是他没有为他的灵魂做规划，他没有为他的永恒做规划，所以他就用世界上的物质对他的灵魂说，灵魂啊，你从此可以安歇睡觉。但是神却提醒他说，无知的人啊，今夜若要你的灵魂，你所准备的这些要归谁呢？钱财真的有它的用处，甚至在永恒的事情上你用的正确也有它的用处，但是如果你钱财只用在自己身上，只用在自己今生的打算上面，那是一件愚昧的事情，那是一件无知的事情。这个财主最主要的就是他顾到了他今生的富足，但是圣经上却说他在神的面前不富足。你看那些在圣经当中蒙福的敬虔的富有者，他们不仅在世上富足，他们在神的面前也富足。弟兄姐妹，我们要做一个在神面前富足的人。路加福音16章主耶稣也讲到一个财主跟拉撒路的故事，表面上如果你去看那一段圣经，你找不到财主有做错什么，但是他的命运却在永火的里面。其实他只知道自己的奢华宴乐，他用他的财富天天的奢华宴乐，他却不去眷顾那个门口生病的乞丐拉撒路。另外，追求财富最大的危机是什么呢？就是有钱以后我们会自高了，不再依靠神了。主耶稣告诉我们说，离开了他我们什么都不能做。但是如果我们觉得自己有钱了，我们不再依靠神了，那是一个败坏的开始。我们去依靠那个无定的钱财，去追求安逸。请问弟兄姐妹，两种人生，一种人生是你很有钱，你把所有的保险该买的全买了，你老了生病了有保险可以帮你，有最好的医院，最好的安养院，最好的看护，甚至保到一个地步你死后风光大葬。另外一种人生，我求主保守我健康，让我安然见主。你要选择哪一种的人生？你要靠你的医疗保险、生命保险吗？还是你要依靠那位掌管生命健康的神？我在30几年前就认识一位宣教士，有一天他在办公室在算一些东西，他是一位美国人。我说你在算什么？他说我有3个小孩，我在算他们从小到大一直到读完大学我到底要花多少钱。算完以后我说那个结果是什么？然后那个结果是我付不起，但是我有我所侍奉我所信靠的神。弟兄姐妹，当你想要富有的时候，你要向神求一个恩赐。记得希望自己富有之前，你一定要求这个恩赐，就是有怜悯恩赐。当你有足够的怜悯的恩赐的时候，上帝会把足够的财富托付给你。我认识一个企业家，他赚很多钱，上帝祝福他，他每年也奉献很多钱，帮助有需要的贫穷的团体或者是宣教的工作。他一年奉献是7000万美金，可是2008年金融海啸，他自己的企业也遭受很大的打击，但是那一年他的奉献不但没有减少，他甚至奉献了1亿美金。他说在这样的一个时候，有更多的人生活有困难，他们更需要帮助。弟兄姐妹，记得当你想要富有的时候要求什么恩赐？大声的说，要求什么恩赐？要求怜悯的恩赐。怜悯的恩赐是看不得别人受苦的，怜悯的人是对那个受苦的人的苦是感同身受的。基督徒要学习知足，不要受制于环境，要感恩，不要比较，更不要为明天忧虑。要常用箴言30章7到9节的祷告来祷告，上帝啊，求你使虚假和谎言远离我，使我也不贫穷也不富足，赐给我所需要的饮食，不要使我饱足到一个地步我不认识你，说耶和华是谁啊，也不要使我贫穷去偷窃，以至于我亵渎了你的名。有很多人说，牧师你讲这些啊，对我没什么意义，我没钱，没钱的最大。但是弟兄姐妹，你要知道，当你住在一个地方 有水有电，你就是已经胜过世上许许多多的人。我有一个宣教士在印度东北的乡下，他们到现在都还是要挑水，常常没有电，他们瓦斯不够，所以他自己都五十几岁了，还要跟所有的妇女一样自己去劈柴来生火烧饭。你我都是富有的人。最后我要跟大家讲，要在神面前富足，要在好事上富足。神喜欢我们发财，神喜欢我们在好事上发财。弟兄姐妹，不要和神斤斤计较，先从十一奉献开始操练。马拉基书说十一奉献是属于上帝的，如果你不十一奉献，你就是偷了上帝的东西。在台湾教会有一位长老很有意思，有一次他的皮包被偷了，里面当然有钱，有很多的证件，但是里面更有一本圣经，所以他报警，他丢了很久都没找到。就有一天有一个人打电话给他说，某某先生，我要把你的东西还你。他说你包包里面的那本书太可怕了。他说自从我偷了那本书以后，我真是衰事连天了，我要赶快把这个包包还给你。有的时候我们会说，为什么我不蒙福？你又偷上帝的钱，又希望上帝祝福，你以为上帝是傻瓜吗？对上帝不要斤斤计较，连对太太斤斤计较都很危险，何况对上帝斤斤计较。第二方面，我们真的是要操练那个慈惠和怜悯贫穷的功课。当看到有贫穷的时候，你要感谢神，是神给你一个富足的机会。以色列人当他们把钱给乞丐的时候，要跟乞丐说谢谢，谢谢你又给我一个积财宝在天的机会。感谢主，我们教会今年也开始编列慈惠的预算，我们是希望更多的弟兄姐妹参与这样慈惠的工作，不止教会里面的，甚至教会外面有需要的，我们也愿意尽量的帮助他们。早期教会的宣教都是靠慈惠、靠教育、靠医疗开始。第三个方面，在宣教和职堂上面，我们也要慷慨的参与，因为这是还福音的债。许多人传福音给我们，花代价传福音给我们，我们白白的得来，也应该白白的舍去。感谢主赐福我们的教会，让我们常常都觉得位置不够，因此我们也在思考职堂的可能。当圣灵清楚的引导我们的时候，你要积极的参与。另外，如果你碰到千载难逢的机会，就是建堂或者修殿的机会，你要积极的参与。神恩待我，我数算了，我总共参与了八次的建堂。要是一个牧师贫穷，最容易的方式就是建堂，你要做榜样，对不对？但是弟兄姐妹，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大卫愿意为神的殿摆上的时候，你看神怎么样的赐福给他。弟兄姐妹，财宝在哪里，心就在哪里。我也不希望弟兄姐妹今天听完道受感动奉献，然后就希望上帝马上大大的祝福，这叫做以敬虔为得力的门路，把奉献当作一种交换。我在台湾的时候，有很多弟兄姐妹跟我说，牧师师母啊，你们将来到天上一定住别墅。那更让我伤心的是说，你住别墅的时候，那时候要接待我，那为什么你自己不盖别墅？你住地上的别墅，到天上别墅还要我接待你，你天上地下的你都要得到，没有这种事情。最后讲一个故事，1347年黑死病在欧洲蔓延，德国有一个城市的人民非常的恐慌，那是一个信仰黑暗的时期，有许多人特别是有钱人根本不重视信仰，可是当这个黑死病来的时候呢，他们也会怕死，他们希望能够到那个筑了高墙的修道院里面去避难，但是修士们也怕死，所以呢，就把那个修道院的门关得紧紧。这时候你可以想象，那些贵族、那些有钱人，他们有什么？他们有钱，所以他们就把许多的钱跟那个金银珠宝往修道院里面丢。那可是呢，那些修士们呢，看到那些钱会很高兴吗？他们怕说拿了这个钱以后也被感染了那个黑死病，所以那些修士们就把那些钱往外丢，很多人把钱往里面丢，修士拼命把钱往外面丢啊！我真想如果我有份参加那样的一个场合该多好， 丢了三四个小时，修士们累了，寡不敌众啊，不丢了。短短的时间内，那些金银财宝堆得有一米一样的高。你会发现，同样是钱，这些有钱人觉得钱可以救他，那些修士们会觉得说，这些钱会害了他的命。弟兄姐妹，要做一个在神面前富足的人。愿神激励我们的心。今年我们说恭喜发财的时候，我们要问我们旁边的弟兄姐妹，你在神面前富足吗？当我们说恭喜发财的时候，我们要祝福我们的弟兄姐妹，每一个人都是在神面前富足的人，每一个人都是在好事上富足的人，将来每一个人到天堂都住别墅。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你拣选我们成为你的儿女，你也教导我们不可贪爱钱财。主耶稣，求你怜悯我们，我们就是活在这样的一个好像被金钱的观念充满了的一个世代。当初代信徒信主的时候，彼得说，你们要救自己脱离这弯曲悖谬的世代。若是我们过去得罪你，求你赦免我们的罪。我也求你帮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做一个在神面前富足的人。也祝福你的教会，不仅自己蒙福，而且也能够使许许多多人蒙福。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门。